好，这是我们这一次这个读书的神奥秘库里的这个读书的第二次日常哈，那也是慢慢的让大家慢慢的熟悉。那我想用一点时间来讲一下方法。首先呢，就是要鼓励或者是甚至是要求说小组的成员先要把这个书看完。如果是现场去读这本书的时候就非常仓促啊，那个就基本上没有，因为内容也比较多，在短短的大概1个小时里面，很难说要把内容过一遍啊，更不用说我们要有所这个针对性的讨论。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请大家尽可能的去事先把这个书读完。那关于这个查经的材料呢，我想带领的同工可以自己先阅读消化，那么小组的成员其实看你们各自每个小组情况不同哈，倒不一定说强制性要求大家说大家同时又要读书又要看这个材料，但是带领的同工要把这个材料先在预查之后哈，自己要消化一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这次的这本书其实内容是很精彩的哈，那它既有深度也有应用，那么我想这个材料的用意呢，就是把这个它背后的一些神学的把一些神学的原理给它点出来，解释清楚。那从为了避免说这种神学性很强，过于抽象，那也是帮助各位这个带领的同工来练习这种神学跟实际处境的这种联系的这种带领的方法哈，让不断的去操练这种深入浅出的在这个操练当中，其实自己的理解会加深也会把这种比较深的神学变成一个活泼的、生动的，跟自己的生命是有关系的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带领的时候尽量避免说一个人从头讲到尾，这样子据我的经验，就是现场的这个小组的成员很容易走神哈，也容易这个就慢慢就失去关注点，所以要操练这种适当的跟成员的这个互动哈。那也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也避免说会被带离，在讨论的时候，有的小组的成员会联想那这个联想就会可能会这个问题就跳到另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又跳到下一个问题。如果跳得太远的话，就是要这个带领的人要学习要控场要把这个话题主题拉回来。那么这一次其实也是这个小组的学习呢，每周五这样子，每周一次，跟我们主日学跟讲道互相的搭配，就是神话语的这种操练是可以，你会看到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深度跟福音的广度怎么样慢慢的配合起来这其实我上次主日讲到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其实这也是我从唐牧师身上学到的一点他是把这一种神学的深度跟护教的广度，把它纳入到他的这种服事他的布道里头去。那我们可以更加多，我们现在现场很多都是带领的同工我们是以这种就是正统的神学作为根基，那把它的这个应用跟这种现在的对真理的这些挑战结合起来，其实会就对我自己带的提摩太小组来说是，我觉得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是更加有，也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跟热情也可以解决现在目前的这些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方面所以这不单是一个理性上面的一个查考，更是可以长久的有一种持续性，让对真理的学习有一种深入持久的一个动力在那边那心里有这种渴慕跟火热，他的问题一个一个被解决，而且看到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他可以跟自己 的生活的难题有清楚的解答的时候啊，你这个良性循环一旦形成，就是啊，这个小组的氛围会越来越好。那么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当中啊有慕道朋友的话，就也适当的考虑他们的感受啊，不适宜讨论的太深，就是都会有所兼顾了。那这个是也是看各个小组自己的情况。那么如果说现场的话，遇到比较难的问题啊，遇到质疑的时候啊，就可以先让他把问题先放一放啊，可以转达给牧长哈，转给我王牧师哈，各位长老。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在现场纠缠太久，所以以致失去整个带领的节奏。OK，这是想到的一些使用这个材料的一些的方面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点点。那 OK，那这一次我们要处理的比较多，就是从10月份有5周，包括11月的第一次，因为11月的第一个周五。他那个周二还是10月份，周五就是11月了哈，好像11月3号，所以来不及预查，那么就会 cover 到那个11月的第一次，所以这一次我们有这个5次的内容，那我们先，因为时间有限哈，我在预查的时候就不去讲这本书里面的这个 detail。那就关注在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材料上面哈。那大家就是要千万不要把这两个东西分开来，因为我们是读书，所以还是要把书先读完，先消化完，你再去根据书里面的这些可能是它背后的这些神学背景跟联系实际啊这两方面配合起来啊。所以我们预查的时候就不去讨论书中很多很精彩的细节哈。那我们就不意味着说这些东西我们在带的时候不要去涉及，或者说读书的时候就把那些 skip 掉哈，那些都很精彩。OK，好，那么我们看到第一章的话是对圣徒的护理里面呢需要解释的比较需要解释的两个神学性的这个 topic 就是第一点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 kingship，他的作为教会的唯一的元首，对教会的保守。所以这本书讲到上帝奥秘护理的时候，更多的侧重点其实是放在耶稣基督作为教会元首对圣徒的保守这一点上面，让我们去思考这个护理的对我们圣徒的这种灵命成长跟上帝关系的这个益处的啊，所以这两层，第一个是复活的耶稣基督是万有的君王，第二呢是教会唯一的元首。这个就这本书的作者弗莱弗牧师，他有很其实他的神学是很好的，那他在讲的时候是很 confessional 的，他背后都是跟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信条是一致的，只是他没有把信条列出来。那我做的工作就是帮助大家去看到他所说的这个神学跟我们所认信的威斯敏斯特准则的这种一致性啊，他是一个清教徒牧师哈，所以他的神学跟我们的认信是非常的一致。那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的这两重。治理的这个方面呢，是有从前清教徒神学里头就有充分的体现哈。一个是说耶稣基督作为神性的护理，对所有的受造界就有一个神性的护理在里面，或者说神性的统治在里面。那对于教会呢，是有这个作为中保的这个统治跟护理在里面。OK，那么。我们看一个经文，就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的1章，17节到22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里就开始讲到。 这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显出来的能力，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啊！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一种君王的身份。那第22节说，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里讲到了这个，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其实后面还有一节经文，23节哈，在讲义里面有，就是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这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体现了教会的主耶稣作为教会元首对教会那种特别的关照啊。这里讲到两个充满，一个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充满在教会当中，其实，在原文当中，这两个充满是不太一样的啊。虽然中文都翻成充满，第一个是讲教会是那个 fullness of him，他的丰满，他的丰盛，就是 fill all in all，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充满万有的，他在万有当中掌权的这位君王，那他的丰满，他的丰盛就体现在教会当中。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作为教会唯一元首的对教会的这个治理。好，那么在我们BCO 的序章里面也特别的提到，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就来他的身份来作为教会的独一的元首。那这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就是这对我们理解教会治理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哈。讲到。在它里面，因它的尊贵已经含有教会里面所有的职分，圣经以这些职分来称呼他啊，他是使徒、教师、牧者、传道者、监督，以及锡安唯一的颁布律法者啊。耶稣基督以这些身份来治理他的教会，而且是教会的这个颁布这个律法的啊这一位。所以，基督是君王，赐各样的职分、小谕、典章给他的教会，他特别奠定他的教义。智慧、惩戒和敬拜的体系，这些都在圣经里面清楚的定下啊，或者可以从里面合理的推论而得。好，这里特别说到耶稣基督对教会的这种治理，所以话说回来，就是主耶稣对教会的这一个护理哈，他超过了对万物的护理，他更加清晰、更加明白，他的心意也更这种透彻或者是明晰的。彰显在他对教会的这种职分的定力跟规章的这种清晰的启示上面啊，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背景。好，那么再讲到，当然这里还有许多的经文哈，我们可以在读书讲到这一点的时候，给大家适当的去带领。我在预查的时候会讲的多一点。那我们现场如果没有这么多时间的话呢？不一定就是把我讲的就是都重复出来啊。我的目的是给大家多一点这种神学上的背景，让各位同工在带领的时候可以按需去取用。那你们自己如果可以消化进来，然后跟这本书融会贯通，那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哈。好，那么第二点呢，作者呢他提了8个问题啊，在这一章当中，那8个问题都非常好。那这8个问题里面呢，他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讲到护理，上帝护理的工作是超出自然规律的方式来运作的啊。他这个跟当时那个时代里面的这种自然神论的倾向有关系啊。那自然神论呢，就是在一个试图是高举人的理性，让人可以去。完全的去掌握这个自然规律，以此来排除上帝在护理当中对这个世界的管理跟统治。所以这位作者他弗莱福牧师他就特别的强调，上帝对于这个对自然规律的使用啊，它是可以超越自然规律的。那这一点是体现在新民信条的5.1跟5.2里面哈。那5.1就提到了，他用的词呢是保守、指导、安排和管理。那这个保守、指导和安排和管理所有的事物，就是一种 其实是一种超越自然规律的方式，它使用自然规律，也超越自然规律。那这里在经典的这种比较系统神学的表述里面呢，就是用三个类别来描述哈。第一个叫做保存，第二个叫做协同，第三个叫做统管。那么保存呢，就是使这个世界在堕落之后依然可以。不至于毁灭而延续下去啊，这些都是属于这种普遍恩典的范畴。那么，普遍恩典有这种约束跟限制罪的蔓延的这个功效啊。那我们会看到，我们不管是说神的护理，还是普遍恩典，这些都是好像是看到上帝在堕落以后的这种作为，或者说这种普遍性的恩典为他的救恩提供平台、提供舞台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你会看到一个真理，它像圣经的真理，就像一颗钻石一样，它有很多面相。那我们任何一个切面切入的话，你会看到这些真理之间是互相交相辉映的啊。我们会可以去慢慢的去体会这种有机的这种彼此之间互相关联的这种关系。所以这里是一个。普遍的恩典跟上帝的护理啊，这两方面我们可以对照起来看。第二个协同呢，协同的意思就是使得这个第二因完全确立，并且这个第一因跟第二因是 concur，在英文里头叫做 concur 啊，concur 这个词，同时的运作，就是不废除人的自由意志，也不废除这个世界客观规律的这些运作，来使得神的护理这样子通行无阻。那最后一个 category 叫做统管啊，就是所有的这一些上帝的保存跟上帝的协同，都是为了使上帝在永恒当中对这个世界的计划跟目的可以达成啊，朝着那个方向有目的的去运行。好，所以你会看到说这里的几个点就是护理既使用也超越自然规律的运作哈。那我为了后面的这个分享更清楚的话哈，大家应该也都拿到了这份讲义。那我把这个讲义分享起来哈，就不一定使用这个 PowerPoint 了。来分享这，对，我们就照着这个讲义来讲啊，更加清楚一些。好，这是10月6号这一次的两个的知识点。那这两个知识点，大家也是可以按照我们牧养的这个会众的情况跟程度来跟他们解释啊。那配合这本书哈，那么三个问题。在这一次的查考当中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作者提出八个提问，那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保存、协同跟统管来给它分类。就说作者提了这八个问题，其中有哪一些问题是属于保存，哪一些问题里面是属于协同，哪一些是属于统管可以让大家对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做一些这种初步的分类跟理解，那么可以从中看到更多上帝对于教会或者对于自己这种特殊护理的这个证据存在。那第二点呢是我们作者让我们去思考神的护理之功，那目的是其实是对上帝的作为有更多的信靠。那而不是说让我们，因为可以预测到这个神护理的作为，就可以因此好像是可以去很清晰的预测未来啊，这是应用当中需要避免的一种骄傲啊。相反呢，因为奥秘这个护理是奥秘的，我们透过这些上帝的作为呢，我们看到他大能的手在保护这个世界，那其中有一些 其实是有我们测不透的这个奥秘的部分在里面。那这一点是，其实如果联系实际的话，是需要一些，怎么呢？怎么说？可以是需要一些智慧啊，也需要一些尺度的把握的啊。我们可以透过上帝在圣经里面启示出来的心意，去了解现在哪一些圣徒是有哪一些事情是应该做的，哪一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啊。那对于这些事情的后果，或者是对整个历史全局的发展啊，我们始终保持一些的这种敬畏在里面啊。那这些就是至于具体的话啊，我们看后面谈到哪些具体的部分，我们再来举例子。第三呢，就是在这一章里头提问两个提问里面作者有提到说，基督徒应当透过圣经的启示来看护理。那上帝也是使用护理来应允祷告。那么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基督徒是凭什么做决定？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在结婚的时候在寻找配偶的时候，在这个在遇到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用配合着就是圣经的特殊启示跟上帝的护理的作为，来看神给我们的引导在哪里啊？我们怎么按着神的心意做决定？当然，这也是一个不容易就在一章当中讲清楚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初步的去思考所以我们可以要求这个或者邀请我们的这个小组的成员来初步想一想这个问题。那后面再同样的进入到具体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一步一步的去展开来讨论这里其实明年就插一句题外话好了，就是明年可能又是美国的大选年。那在华人教会里面，这个问题呢，往往4年前可能就经历过很多这个很激烈的讨论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做用心去做预备的一个需要去解答，或者在不管是在神学上面，在伦理上面我们都需要细致的，而且保留一定弹性的去回答的一个部分。好，这是第一次，那再往下，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就继续哈。第二章的内容呢，讲到我们的出生跟我们的家庭，从这两方面来思考神的护理。那么讲到我们出生、我们的受造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背景就是从人的受造来思想上帝创造的这个伟大，或者对我们自己人性本身有更深刻的把握。那这一个点呢，它背后其实跟今天很多伦理问题是相关的像这一个进化论像这种跟这种 LGBT 就是性别的问题，还有跟这一个堕胎的问题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在也许不会在小组里面，也许会碰到，也许不会碰到，也许会提到，但是我们先把这个比较基础性的一个神学观念给到大家。当然，这里不是一个很深的这种系统神学的学习我们只是把一些要点把它点出来。那么这些要点，第一个就是作者先从人的身体的受造来思想上帝的护理他其中引用了诗篇139篇那也讲到说，因我受造，奇妙可畏这里他说那个拉丁文圣经用一根针画出来来形容这种奇妙可畏的这种人受造的这个精巧的程度这是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所不太容易表现出来的那个意思他拉丁文圣经就可能更隐深的去把它阐发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身体本身就已经非常的精巧这一点在很多书里面会谈到。 但是我们从一个更广、更宽的角度来看呢，就是灵魂同样也反映了这种受造的这个精巧在里面。那灵魂里面就是包括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那这个思想、意志、情感本身就反映了上帝的形象啊。这在加尔文在他的要义里面啊，很多的对这方面的这个阐述哈。那但是上帝的形象是不仅仅在我们的灵魂当中啊，就是上帝使我们的身体跟灵魂相联合，这一个身体跟灵魂的联合也是非常的奥秘啊，比我们身体的精巧或者灵魂的精巧更能体现这种我们受造的奇妙跟可畏。那这个创世纪的二
我不去了，我下午抹地抹的我好累的了已经。我下
提到了这个有灵的活人哈，我们人是受造为有灵的活人，那有灵的活人就体现出了一种人的整体是具有上帝的形象哈，这是一个比较整全的或者比较正统的观念啊，人不仅仅是灵魂里面具有上帝的形象，而是全人是具有上帝的形象。那这一个上帝的形象就使人的创造不但远远的高于动物，而且还跟天使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啊！只有人是站立在这个灵界跟物质界的中间，好像使得这个天跟地可以靠人去连接起来啊！这个从圣约的角度，我们同样神学上可以引申，但是啊，就我觉得在小组查考的时候讲到人的受造奇妙可畏哈，我们讲到这三个层次就可以了。至于说天使为什么它是没有这个物质的部分以及天使为什么没有上帝的形象以及为什么一部分天使堕落，一部分天使不会跟着堕落因为他天使既不娶也不嫁，他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他不像人一样透过婚姻跟神有一种约的关系在里面这些都是比较值得去深思的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处理这么多。还有一点就是上帝的形象在堕落以后就是他有一个，其实在改革中里面有广义跟狭义的上帝的形象的区分。那狭义的上帝的形象是在人堕落以后就失落了就是这个圣洁公义和真理的知识我们今天堕落的罪人只有除非因为基督的拯救我们可以就是成为新造的人，可以有重新有这样的圣洁公义跟真理的知识，但是堕落的人还没有相信的人，他这个狭义的神的形象是失落了，但他保留的是一个广义的神的形象这一点是只有在改革中的神学当中有这样一种区分的，那也是符合圣经的启示的。如果没有这个区分的话就是等于人堕落以后就是他整个上帝的形象都失落了，或者说我们从那个灵魂体的角度去理解上帝的形象都会带来进一步的问题那同样的，这些都是一些引申。那我们如果碰到的话，再去处理。那我们可以，我觉得这一些的背景知识已经是足够 cover 到我们查经的时候会碰到的内容了。好，再来第二点，这一个作者提到那种我们出生家庭的护理的时候呢，他也强调了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圣约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我们作为移民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是来美国信主的，像第一代的基督徒。那常常我跟弟兄姐妹聊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婴儿洗的问题然后也包括说怎么教育小孩子的问题。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好像说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流浪了很久，那他通过他很多奇妙的护理，他的安排让我们可以信他，那我们是不是也期待我们的下一代同样经过这些过程呢？那这个作者以及其实我们所任性的这个威命准则，我们所确认的就是不应该我们应当从小 把我们的孩子就带到上帝的面前，是对他的负责，对他们负责的一个表现，不应该放任他们，好像这样子是让他们重新去体验一次这种救恩的奇妙啊。其实这不是不是圣约的观念，也不是圣经的教导啊。所以这个作者就特别的强调说，以圣洁的方式来教养儿女。那么其中他也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婴儿夭折的情况。如果孩子他是提醒读者说哈，如果我们处于我们的懈怠，没有好好的把他们在他们出生从一开始就带他们认识神的救恩的话，他们一旦夭折，我们会觉得非常愧疚啊，因为他们好像是没有得救。那其中还有一种情况哈，我们必须考虑，就是一些在圣约里面早夭的婴孩啊，这里头也体现了神的护理啊，这跟作者说的不矛盾，是一个补充啊，所以我想到了这一点呢，就在这个材料当中补充出来哈。也许这个小组的成员会问到，那我们就可以稍微的展开一下在新民信条第十章的第三点跟第四点，第三点提到这一些已经蒙拣选但是早夭的婴孩，乃是由基督借着圣灵重生他们而蒙拯救。那么圣灵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来工作呢？那都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随着他自己的主权来施行的。那这种情况跟还有一些未能借着传讲而去听到这种外在呼召的选民的得救也是一样的。所以是有我们对这些在圣约里面夭折的婴孩是有这种对他们有这种得救的信心是来自于这样一个圣约的观念，因为他出生在圣约的家庭，那又不是出于父母的这种疏忽，而是上帝很早就把这些婴孩接走了，那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安慰跟平安。那 10.4 可以提也可以，如果是遇到的话呢可以提，那也可以忽略过去哈，因为跟我们讲的这个有关系哈，但是它是一个引申啦，就等于说未蒙拣选的人呢，他虽然有可能是在神的道被传讲的时候他蒙受了外在的呼召并且可能经历到一些圣灵的普遍的运行，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来到基督面前，因此不能得救。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碰到这种情况有很多人是有表现出一定的这种渴慕跟感动，然后来到教会当中，但是最终呢他是离开救恩、离开信仰远去，而且不能够挽回来有这样子的人。那这些人是不能得救的。那但是我们自己也不能够去做这种很清楚的判断啊，因为到最后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神拣选，是不是就应该放弃他。这是一个在神学上面的判断，而不是一个在实践上面，我们应该借着这个判断去就判断这个人在这个时刻他的某一种被盗的表现，就判断他不得救啊，这也是超出我们自己的这种神给我们的智慧跟考量之外了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的判断在里面但是这种确定性我说的是这种确定性那至于有一些不承认基督信仰的人，不管他们多么殷勤的按照自然之光和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律法来使他们的生活有序，如果他们声称主张说可以靠着其他方式得救，是非常有害的这里同样的是跟这个圣约的观念有关啊。那么说到神的护理的时候，就讲到他对圣徒的这种特别的护理。那有一些不太好区分的例子，我们可以用这些背后的原理跟原则来加以鉴别跟回答我们的会众。那OK， 这是第二次。第二次那思考跟讨论里头呢我们可以来从这三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身体跟灵魂都是反映上帝的形象，带着荣耀跟尊贵。那堕落以后呢，这个上帝的形象被罪所污染。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应当如何在基督的救赎里面看到这种被恢复的上帝的形象的荣美，然后时时的我们是每时每刻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神的护理对我们来讲有一个敦促的作用，就是我们在他面前无可隐藏，我们每时每刻都是活在上帝面前，而且我们是被上帝的基督的这个宝血所买赎，被他的救恩所拯救回来的修复的这个神的形象。所以我们是一个很小心的去保护跟使我们的生命成长，这是一个信徒的义务。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恩典的角度来使我们这个不同阶段的基督徒，让他们可以激发起他们这种殷勤的爱主的热心，也可以如果有慕道的朋友的话，其实这一点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传讲福音的方法所以也慢慢的可以去体会一些这种就是传福音的所谓改革中传福音的这种方法跟这个一般的传福音的方法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不同，就是对于人的本质这一些神学上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不是改革中经常承受一个冤枉或者一个骂名或者一个指责，就是你们不传福音那事实上呢，这个传福音是在跟护教跟这种正确的教义的传讲都有关系的，所以我在试图努力的方向也是这样子，在制造一些更好的机会或者对话的管道来使福音可以对这个时代对人心面对的这些问题跟挑战，以及他们知道说那种灵魂的挣扎跟搏斗我们这样子把福音传给他们是我觉得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好，那么再来还有一点就是作者提到了我们的出生时间跟地点，那对这个作者来讲呢，他要他们去思想的是，你们他的读者没有生在一个异教的国家没有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应用是什么？我们要去思想，为什么我们生在中国？为什么我们后来来了美国为什么？就是我们的所谓原生家庭，对神在这个原生家庭当中给我们的美意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这个应用。那对不信的人来讲，可能是会觉得人生而不公，这在不管在国内也好，在美国也好，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有所谓这个 social justice 的问题。什么是公平？是起点公平还是结果公平这是常常在争论的。那我们学习上帝的护理，如果可以联系到这些方面的话我觉得对大家去回答这个世界刻意制造出来的一些迷惑是有好处的。好，那么第三个就是讲到了做父母的责任以及做儿女的责任。那这里讲到父母的责任的时候，就是在其实作者列举了很多了，他列举了八项，那我们也可以去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如果是为人父母的，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如何是应当言传身教包括婴儿期，包括我们父母自己的榜样，自己圣洁的生活，言行的一致以及在家庭里面的这些的敬拜，关切孩子的灵命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父母对我们下一代应尽的这些的义务跟责任。那如果是涉及到我们跟上一辈我们父母的关系的话，也去思考怎么样在福音当中去恢复跟父母的良好关系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常常跟父母是有一些隔阂的因为时代的原因因为文化的原因，那这本书其实也给我们这方面的这种的思考 那么这些具体的问题，同样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些思路了啊。好，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哈，看到第5次，也就是第3章。第3章讲到我们的归信。那在这个部分里头啊，其实作者举了很多的例子，是圣经当中的例子啊，以及那个啊作者他经历过的一些实例。那这些例子呢，是很值得去细读的啊。我们去读完这本书，看了他这个弗莱弗牧师他所举的这些圣经的例子，跟他实际经过的这些例子以后呢，我们去想他背后的这些神学的道理哈。那在《西敏信条》的第10章第1点跟第2点，第一点里头呢，就特别的说到，凡上帝所预定得永生的人，而且仅止于这些人，他就按照他的美意，在他所定义和悦纳的时间，借着他的道和圣灵，有效的呼召他们。这里就讲到了一个有效的呼召，是我们归信的一种一个真实的原因啊。这个真实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呼召里面，上帝用灵性跟救赎性的方式来光照被呼召、被拣选的人，他们的心思意念，使他们可以明白上帝的事啊，并且用一种人完全自愿的方式，不废掉第二因，不废除人的这种意志的自由的形式来吸引他们，使他们因着上帝的恩典，甘心乐意的来到神的面前。好，这是背后西敏准则对于这种我们归信的这个过程的这个描述。那天父的呼召跟圣灵的重生的工作，其实是在这个 effectual calling 当中啊，就是在这个在讲到救恩的施行的时候，是放在一起讲的，就是在10.1跟10.2提到这两方面，提到说在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完全的被动，直到蒙圣灵的重生和更新，他才有能力去回应这个呼召。那也是天父这种有效的呼召对选民发出来的时候啊，圣灵就会在他心里面做这种重生跟更新的工作，并不是因为人的善行，并不是因为人这种意志的决定导致了人的得救。那么当我们去讨论问题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作者说出的这两种方式，不管是浪子回头也好，或者是从小蒙恩也好，或者是第一代的信徒还是第二代的信徒，其实都会经历到这个重生跟呼召的这个经历，这对每个人是一样的。但是呢，对于一种浪子回头的这种经历，也许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是更多的是这样子的经历啊，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可以趁这个机会，在小组里面其实一个很好的机会，彼此的分享说大家信主的经历，来看到神这种奇妙的作为啊，看上帝是怎么样呼召你信主的，常常去回想神对于我们自己的这种呼召那么那其实当父母有的时候就是很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父母也很尽责了，父母也确实把孩子他也许把孩子带到圣约里面，也尽了自己的职责。那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也离开信仰，可能就有一段那种离开信仰的过程啊。那这个时候其实也不一定是终局。我知道为人父母的心里会很担心、很着急啊。那这一些其实都会第一个是带到祷告当中，第二个是持续的去做弥补的工作，或者是去尽我们现在能够尽的本分，那也是继续的仰望啊，这个上帝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啊做这种挽回的工作。所以这里面就可以通过 我们自己自身经历的分享啊，彼此的分享，可以其实对于神的主权跟他的恩典会有更多的确信。那我也相信说这个啊，就是我们对孩子的这种祷告是一直都是有功效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就是这是一个我们归信的时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一种啊圣徒成长的时刻。这个圣徒成长时刻在后面有一章专门提到，讲到成圣的过程。那这一章里面呢，是在讲啊有关系啊，但是这里特别的说到这个成长经历是蒙上帝的保守。那么这一点啊，是记载在背后的这个教义呢，是记载在西敏信条的17章啊，在第一点、第二点啊、第三点啊都提到了啊，我们就稍微过一下哈。啊 ,17.1 说凡蒙上帝在他爱子里面悦纳被有效呼召借着圣灵成圣的人，既不可能完全的从恩典的状态中堕落，也不可能以堕落为最终的结局，反而必在这恩典当中确定的坚忍到底，并且永远得救。啊、这是圣徒啊那个 perseverance, 啊圣徒的坚忍跟上帝的保守啊是同一个动作啊，一体两面。那么圣徒的坚忍呢，不是来自他自己的这种意志的努力，而是这个西敏信条说到了四个原因啊。第一个是天父上帝自由且不变的爱涌流出来的那个拣选的预旨，就是永恒当中的啊神的旨意、神的预定。那这是属于上帝的啊，叫做上帝比较内蕴的作为啊，他自己内蕴的作为，那他自己在外显的作为，也就是他的创造跟护理之功当中，就把他内蕴的这个作为施行出来、运行出来，在历史当中就实现出来。那这个过程就体现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救赎之功，还有他现在作为大祭司啊，为我们代求的效力。那同时是圣灵持续的跟圣徒同在，还有上帝的道持续的在啊圣徒的心里所发生的这个功效，所播下的这个种子。那恩典之约的本质也，恩典之约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的位格跟耶稣基督的工作啊，就是因为是基督成就的工作，保证了圣徒蒙保守到底啊，不是因为圣徒自己的努力的构成的。那同样的就是这些教义都让我们可以有坚固、有安慰、有盼望。那一样，神的护理是有很奥妙的地方，我们通常会经过一些很复杂的过程，我们自己有时候甚至是想不太明白的。那在落入这些复杂的过程的时候去思想，尽管我们当下很难明白，但如果可以去依靠啊，去知道说背后是神的主权的话，我想是对于不管是从软弱中重新站立起来，或者说是可以对上帝有坚固的信心，都是大有益处。所以 17.3 就讲到圣徒可能因为撒旦的试探残存在他们里面的败坏的蔓延，以及对保守他们的蒙恩之道的轻忽，以致陷入到严重的罪中，并在一段时间内沉溺其中。他们如犯罪会惹动上帝的不悦，使圣灵担忧，也会因此失去某些蒙上帝恩典跟安慰的途径。那是他们使自己的心变刚硬啊，他们的良心受伤，他们也会去伤害别人，甚至绊倒别人，那会自取今生暂时的审判，他们会承受一些罪的后果。那这些都是我们通常在成长过程当中会经历到的啊，虽然被拣选的圣徒会蒙保守到底，但是这个曲折的过程有时候会经历很大的曲折，或者是甚至是很深的黑暗啊。那这些情况里面啊，也是根据每个我们牧养的不同的对象啊，我们来兼顾跟安慰他啊。那这里其实最好的一个啊，我能想到的一个讨论呢，就是跟大家分享 自己在属灵成长当中的这些经历，是不是经过一些啊一度陷在最终，然后没有回头，最后又被上帝保守，被上帝带领回到他的恩典里面的这个过程。如果我相信这一些属灵的经历，对于我们每一位这个服事的同工带领的同工来说，我们可能经历的更多，或者说我们的感受更深，我们有更清楚的领会。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分享给小组的成员，对他们的生命是大有造就的。好，啊，也是一种互相怎么讲，就是建立这种主理情谊的啊一个很好的机会。好，好，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啊，那这一次这个阶段大概就是会从啊圣徒蒙保守讲到我们的出生哈、啊，讲到我们的归信，讲到我们的工作，讲到婚姻家庭啊，这些啊主要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 cover 到。所以第四个 topic 是关于啊工作，上帝在工作当中对圣徒的护理。那作者呢，在这一章的开始，他提到了一句话，他说：“神的护理不仅关注你在来世的福分，也关注你在今世的福分。”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啊，基督徒活在世界上的这种奥妙之处啊。我们既关注的是那将来永恒的福分，到今天不是完全的彰显出来，但是我们也因为这种我们说已然跟未然啊，我们也会在今生上帝这种很真实的护理跟带领当中，可以去预尝到将来那个来世的部分。所以这一点就是很值得我们去啊、去思考去分享啊。那这两者有存在这样的一种的关系的原则，就是这里关系到这样一个说，就是文化使命的一个理解啊。那啊，文化使命在人堕落以后，它的效果怎么样呢？第一个就是啊，它还在，文化使命还存在，它不像一些比较比较二分的教导，或者是比较两国论的教导会主张说文化使命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人已经堕落了，这是一个在堕落以前给人的使命。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呢，事实上是看到说这个文化使命它的，虽然它的目的不能够被实现了，人不能再靠着文化使命去实现那个受造的目的。我们不能再靠着对这地的治理来实现天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但是文化使命的这个 efficacy 啊，它的这个效力是存在在那里的。那最明显的就是这种创造的秩序，人在今生我们仍然是透过文化使命当中所确立的这些秩序来荣耀神，比如说。比如说婚姻的制度，一夫一妻的制度，再比如就是这个工作的制度啊，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人仍然在这个秩序当中，并且是透过这种秩序来荣耀上帝。那在堕落以后呢，这个文化使命也受到了影响。那受到什么影响？就是你必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好，所以人在履行这个文化使命的过程当中受到罪的影响，使得他的痛苦大大的增加啊！我们不可能再有所谓这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反而是啊，是常常是这个事倍功半啊。那也包括在生养众多这件事情上啊，也是体现出来啊。我必大大增加你怀孕的苦楚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履行这文化使命的时候，就受到很多罪的这种影响。那让我们可以得到安慰的就是第三个层次啊，堕落以后，我们还在 进行这个文化使命，但是进行文化使命中变得很大的痛苦。那对于得救的基督徒，对于圣徒来说，神的保守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我们看到神的手在后面，就是他让我们在这一种堕落的影响后里头呢，去看到上帝的美意跟上帝的护理，也就是他对教会啊，对他的百姓这种特别的护理，让我们在经历这些的时候是可以信心是越来越坚强。那我们人这种属灵的品格也越加更加圣洁啊，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更加的顺服他啊。所以啊，在这三个层次的背景底下，作者就总结了五个益处啊，两个意义，然后有四个警告啊。那这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把里面这些具体的内容读出来。那么啊，我们去读书的时候啊，就可以按照这个框架去理解。那这里有一些经文哈，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也可以提到，比如说《创世纪》啊，这个文化使命被颁布时候的这个经文都很熟悉哈，1章26到28节啊，就不我就不时间关系就不一一的念了哈。那也讲到堕落对这个文化使命的影响啊，那后面也有新约圣经里面也讲到了这个圣徒如何在这两重的影响底下去，在今生今世啊，神给我们的呼召，或者是对我们的这种要求在哪里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1节说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如同我从前吩咐你们的，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那提摩太前书第6章啊，3节到9节特别的讲到的这种知足啊，也就是啊，也许就是文化使命，它对清教徒精神，或者是对这种这个企业家精神啊，它是有这个促进的作用的。那另一个方面就是说啊，对于今生的知足啊，你不要像那一些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他们彼此的增进，然后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那这里啊，这个啊，作者就特别啊，这个保罗就特别提醒我们说，这个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入在迷惑，落在网络跟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将人在败坏和灭亡当中。当然，这些都是从动机出发，讲到基督徒的这种内心。那么不一定是从结果上面来讲啊，不一定从结果，因为很多基督徒他也在今生受到上帝的这种怎么说呢？有他特别的用意的这种祝福，像基督徒的企业家啊，被神祝福是有的，所以这里头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可以就此来有一些的讨论，比如说神如何透过你现在的供应、日常供应的所需啊，是一个有使我们做一个有合法收入的人。那上帝如何使用你的才能和恩赐啊？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去看到神的护理，在他在护理当中给我们的这些的供应啊。我们受造的本性，神给我们的恩赐，如何在工作当中被发挥出来？那再来就是在这个选择工作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分享这个如何经历到上帝的护理跟带领啊，为自己、为我们预备啊，是其实是在我们自己计划之外的啊这种工作或者是职业。那也有可能是经过这种情况，就是虽然是这个职业是我们自己努力的、我们要的、我们计划的、我们是选择的，但是借着这个过程，神也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他的恩典，认识到他的主权。都有可能啊，神有可能拦阻你非常想要的一个职业，一个职业的机会，然后带你去一个原来在你计划之外的一个职位当中去。也有可能是按照你自己的这种 计划跟心愿来达成一个职业。但是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我们都会看到，其实他都是心意，都是让基督徒更加明白他的心意，更加对自己的罪以及对神的主权哈，有更多的认识。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彼此分享的那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我自己的例子了其实上周我们在团契当中其实就是一个互相了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了。好，最后一点呢，讲到工作的时候，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作者提醒读者说不要过度的热衷你的特殊呼召，就是今生的这个工作，以致妨碍你的普遍呼召这个普遍呼召，它这里指的是传福音的工作，或者是我们对教会的侍奉。那结合自己的实际的情况，我们作为这个第一代的移民，也是在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大华府地区这种美国梦跟基督徒责任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去讨论我们的好见证怎么样去影响同为移民的同胞成为他们信主积极的这种的帮助。所以其实在这个地区，华人移民数量非常非常多，但是信主的比例相对还是比较少。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可能跟就是追逐美国梦是有关的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协调这两者的关系。那我盼望说，对于神在我们工作当中的护理的这个查考跟思想，对我们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是有帮助，或者至少是有所启发的那也可以去想，神引导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能，是让我们去荣耀他。如果我们受到上帝的祝福，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有一个很不错的收入这是一个荣耀神的机会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私欲。那圣经里面的这些经文讲到你们的知足以及平衡这种在教会里的服事跟世俗的工作的关系都对我们今天，我觉得对至少在我们这个处境底下的这一代的华人移民是很有启发、很有帮助的意义的可能也可以去激发起更多的弟兄姐妹这种服事的热情这样是最我相信也是当时弗莱福这个牧师想要对他的读者所说的我们看到他的读者也是一些可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这样的一些人。 OK， 好，我们最后一次11月3号的这次的查考是第五章，讲到我们的家庭。那延续上一章的这个话题呢，同样这个它跟文化使命有关系，就是上帝透过原来设立的文化使命，在堕落以后受到罪的影响，那么在教会当中，在他拣选的百姓当中，他怎么在这个依然存在的文化使命，让我们经历到一些挫折，经历到一些试炼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神的恩典，操练自己的品格，跟使那个老我慢慢的死去，然后这个基督的生命慢慢的成长起来，这样一个过程。这一章就提到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婚姻第一个是婚姻。那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想上帝设立婚姻的心意这里面一样的，我们如果深挖的话可以挖的很多东西那在小组里面我稍微总结的话大概是三个层次首先是在一个受造的美好的本性上前面我们讲到我们的出生，讲到我们的受造，这个本性是好的，是有神的形象的，是尊贵的、荣耀的那婚姻的目的呢，就是使人可以经过一个立约的过程，而使这个受造的本性达到一个 成熟的一个状态。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啊，那我们可以去翻阅经文，就是当亚当受造以后啊，上帝让他去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去拣选一个配偶。那通过这个过程，亚当给动物命名，他认识他是他对万有的这些权柄，同时他也认识到在整个受造界当中人的独特性，他没有发现任何一个配偶是可以配合他的。那这之后上帝使亚当沉睡啊，就是这个过程大家都知道，从他的肋骨当中创造了夏娃。那亚当就唱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首的情歌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讲到啊，这是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这是第一个啊，就是使人成熟长大，这是婚姻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呢，是婚姻的这种盟约性，或者是对婚姻的忠诚上面呢，去体会这种在啊，属灵上面对上帝的忠诚跟依靠的关系。婚姻是一个让人去明白神跟人关系的这么一个设计。所以亚当夏娃是先进入婚姻，再进入蛇的试探。你去观看圣经里面的这个次序，他先明白婚姻，然后上帝才允许这个试探发生。那蛇进来是攻击他们的婚姻，来透过攻击他们的婚姻来攻击神跟人之间的这个约。好 ，OK， 那多的也不讲。那最后一点就是，婚姻是预表基督跟教会的联合啊，就在创造的时候已经预表了这个它最终的这个意义啊。所以以弗所书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啊，保罗就说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跟工作一样呢，婚姻这个制度在人堕落以后也一样受到罪的影响，但是上帝用他护理的手来使他的子民得到供应，经历成长。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啊，这个作者就引用很多的圣经的例子啊，大家一个一个慢慢的去看。那其中他也举了创世纪二十四章以撒娶妻的这个实例啊，来看到上帝怎么一步一步引导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啊，去发现利百加啊，然后去找到他，以至于这个以撒娶妻整个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这个在婚姻制度在人堕落以后受到罪的影响，但是上帝的引导底下，使这个婚姻成为上帝子民的祝福，成为他的教会得益处啊，这样的一个途径跟手段。那这本书里面，这个啊，这个弗莱夫牧师也说了四个方面啊，第一个是为双方预备彼此，第二个是两个人情投意合，第三个用一个人来成就另一个人永恒的益处啊，然后第四呢是他赐下儿女作为婚姻的果子，这些都是啊我们已经结婚的人就可以再一次去思想啊，如果我们忘记了或者麻木了，或者是很折磨很痛苦啊，这个上帝的护理会帮助这些啊经历过婚姻的基督徒啊去思想神在婚姻设计当中的这种的美意。那作者也提到了三项圣徒应当尽到的本分啊，在婚姻里面应该把荣耀归给神。那我们在婚姻关系当中要恪尽职责，也要去努力的去改善关系啊，达到婚姻设计的这个美好的这种目的。那这是婚姻的部分哈，我们先看一下讨论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实际情况来讨论跟思考啊。如果是已经结婚的，就是回想自己经历的婚姻，其中包括说上帝的护理啊，有没有拦阻啊错误的对象啊，有没有你自己啊很喜欢的对象，但是神没有给你，但是神确实预备了一个他为你预备的这个合适的另一半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们来彼此造就啊。那就看个人自己愿意敞开分享到什么程度啊，但是这是一个可能中国人会比较害羞，会比较不太愿意分享，但是如果 这同样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互相鼓励哈，互相敞开，互相打破这种人跟人这种社交距离的哈，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也鼓励在这个透过护理的学习，也会帮助大家在对婚姻更加的珍惜哈，也更加甘心乐意的去负担这个婚姻里头的责任。那还有对于这些还没有进入到婚姻或者在寻求配偶的啊，这些年轻的肢体啊，或者是就不同情况底下的这些肢体了，甚至有可能他们在婚姻里面未必每个人都经历到这种情投意合，也未必每个人都经历到这种婚姻的果子啊，就是儿女哈等等的这些东西。那在这些情况底下，对这些弟兄姐妹，我们透过今天的学习，怎么去明白？就是这些，堕落以后这种普遍的影响，不一定是跟我们自己的罪有关，但不一定你就归咎到每个人的这种自作自受啊。有的时候就是神如此安排，那我们会去明白怎么样去择偶，怎么预备自己进入婚姻啊。那尤其是在这样一种过度强调个人自由的时代啊，可以把人带到。回想那个婚姻的目的，那保罗也说，这个如果没有妻子的，就不要求妻子缠着他啊；若是有妻子的，就当求妻子的益处，求妻子的快乐。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说到婚姻的设计跟堕落的影响，跟上帝的护理这三个层次，来根据实际的情况去起到建造安慰的这种作用也不至于说，我们中间那种或许是婚姻不一定暂时暂时没不一定很成功的家庭，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受伤，或者是不愿意 touch 到这个话题这是我们带领的时候需要去注意平衡的。那最后一个点就是。讲到家庭的时候呢，作者提到了上帝透过家庭来供应。那这个供应，他提到了三个主要的观点第一个是神对我们的供应从不断绝，第二他的供应是及时而且合一的第三他的供应是蛮有智慧的我们同样需要仔细的去读作者所引用的这些圣经的经文这些经文都是。他的观点都是符合圣经，并且有这个圣经的支持。那同时，他也举了很多很具体的事例我发现这本书读下来最有趣或者说最享受的部分，就是在读他举的这个例子那个例子都很生动，那个过程也其实你也会看到神在护理当中，往往让我们经历一些很出乎意料的、很曲折的事情读来都很有帮助像他提到了这些福克斯跟这个安布罗斯的这些事例都非常的生动。那透过这些事例来体会神的兴趣，神的对我们供应的这种美意，还有他的性情他是仁慈的上帝Tim Keller 有本书叫做《一掷千金的上帝》所以这一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在困难当中去经历上帝供应的这种美意它使我们不至于匮乏。那作者也提出来说其实优渥的环境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有不好的影响。他举了个比喻，就是说人心像月亮一样一旦月圆就开始走向月缺我们的本性确实就是如此所谓这个那个像个钟摆一样就是在欲望的满足跟空虚当中在摇动。所以神的护理是如此的安排，是为目的是让我们在匮乏的时候用信心跟祷告来等候神的供应，也可以让我们因此看到神的美善。那在这个章节的最后呢，作者警告也值得我们去省察他说不可以忘记从前所经历的神的恩惠和看顾我们常常 在困难当中会怀疑神啊，那却忘了从前我们一路这样子走过来，神的供应是从来没有短缺，没有匮乏过，他的恩典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我们因为眼前那点小小的困难，可能就忘记了从前的作为，以及怀疑将来上帝会在任何难处当中啊，他的这种护理。所以作者就提醒我们在目前的这种情况底下啊，不要抱怨，不要不满跟忧虑啊，要常常的在祷告当中将自己交托给他。好，那这些就是我的这一些对于这本书这些五个章节的这种大概我所总结的部分，它并不是全面的，可是呢，是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要点啊，供大家参考。那讨论的问题哈，最后一点就是关于神透过家庭对我们的供应啊，我们可以思考说，作为移民，我们怎么去以神的供应为满足啊，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过一种上帝呼召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在今天这个教会当中哈，在这样一个文化属性当中，我们去思考我们的身份，思考我们的定位，那也活出一种神呼召我们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啊，也就是可以进一步思考了哈，比如说中国文化对我们的影响，美国文化对我们的影响，那天国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啊？这个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激发出很多可以讨论的部分出来。好，那么好，我就分享到这里。那大家有没有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还有不到10分钟哈。不知道是
我接受哈。有一点提出来让大家思考哈，就是这本书呢，它的读者是针对当时的这个英国哈，当时英国的情形，然后呢，它的读者从那个前面几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读者多半都是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哈，而且是出生在从各方面来说哈，都是最少是中产上的这个阶级哈，然后这个各方面的条件啊，所以他用很多的例子呢，是用一些对当时的人来讲哈，对当时他读者来讲是一些提醒啊，比如说你有没有想到他讲到这个我们的出生的时候，如果你出生在这个非洲的一些贫苦的地方的时候，你怎么样？他用这些例子来对当时的读者一定是很有帮助啊。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情况里面啊，怎么样来像这些内容呢？我们必须要消化了之后，我们要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情况里面哈。因为这很多方面，我们跟他当时的读者呢情形是不完全一样的啊，有相似之处，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哈。那当然首先要避免这个我们小组的里面如果有人他们这方面还这或者是出比较出信主的时间比较短的啊，他看到这些例子的时候，他可能会第一个反应是说，那这个跟我还非常不一样，那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我这个他对那些人的这个他甚至会认为说好像是在讥笑我啊，因为他我们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在他举的这些反面的例子里面啊，好像反而比较符合我们的事情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们能看到作者在虽然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他用这些例子啊，他要帮助他当时的读者 那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啊。那怎么样来做哈？我们大家可以来集思广益一下，看大家根据大家的经验，大家觉得应该要怎么样 handle 比较好。
是的，是的，谢谢接社长了。对，这一点很值得很值得注意不过这些是就是人的这种情形的对比，或者出生的这种对比，很多时候是相对的啦。就是对，就是都会经历到上帝的这种的特别的恩典。就是即便是我们出生在不幸的家庭。但是上帝却经过很多奇妙的护理，使我们信主，这本身就是一个比那一些出生在好像条件很好的英国那种贵族家庭里面，一个其实是我觉得是更加奇妙的一个恩典了。对，所以就是需要看到那些如果是生在一个贵族的家庭，未必说对他们信仰或者说跟对神的关系是会更，不，这就是一种在不同的环境底下对人不同的一种的带领。所以，对。
谢谢介绍长老补充。其实这个约翰·弗莱弗呢，他在1628年到1691年，而且你看着一开始介绍他因为不认同英国国教而死于什么狱中的，所以说他当时以及当时代的教会是遭受当时英国的王室了，甚至遭受当时的安利甘国教了，遭受迫害的。虽然他们都有学问，虽然他们是中产家庭，但是其实他们是在受迫害的状态的。确实，越是受迫害的状态，不管这个状况如何，其实越应当仰赖上帝的什么护理，这也是一点背景，好吧？我给大家一点点补充，谢谢。
谢谢。
有个问题啊，那个讲义之四啊。讲义之四，看一下。那这我是因为我不是说我是没法，我不能理解。讲义之四的应该是第二页啊，第二页我们用了那个大教理问答的那个13.3那个地方，就是说就最后那一句，所有其他未能借着道的传讲而蒙外在护照的选民也是如此。这个。蒙外在护照的选民，这是指的是哪一类选民呢？
OK，这里就是提到一种，通常人得救是透过圣道和圣灵的这种协同的工作来实现的。那有一些就是这里，我想这个威斯敏特准则就是留下了一个圣灵工作的一个例外的情况就除了早夭的婴孩以外，可能还是会有这种不能够真的听到道的传讲，就是这种所谓外在的呼召，但是他被上帝重生的情况还是存在的。
对，这个地方，崇明牧师讲得非常非常这个正确，就是说，他说其他未能借着道的传讲，就是他没有机会听见传道的，没有机会参加教会的，就说他这样呢，他也没有蒙外在呼召啊。那外在呼召我们就知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什么话来的，但他仍然是上帝的什么选民，所以呢，这个地方就说。就是在通常的蒙恩的方式之外，这是个例外的但是有没有这样的选民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东方数个博士，他们是看着星象来寻求耶稣的，他们神秘的来了，也神秘的什么走了。当然我们知道他们也是上帝的什么选民，但是显然他们没有借着道的传讲蒙外的什么呼召。这个地方确确实实像崇明牧师讲的一样，是一个选民或者得救通常。途径之外的例外的。
对对，谢谢王牧师举的这个例子哈，就是东方来的博士，所以在10.4信条就特别强调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不能因为有这些例外的情况，我们就认为说那一些其实对信仰，他不是透过他，也许他听过道，但是他只是按照殷勤的按照自然之光。跟他们信奉的宗教律法，来使得他们过一种好像表面上敬虔生活的人，他们是不得救的。所以要区分这两种情况，就圣灵有他的主权。也许有一些人在一些特定的情况底下，他没有听到很清楚的完整的福音，但是因为他是神的选民，他被拣选。那但是有更多的情况底下，是那一些按照人自己的方法、宗教的操练，想要得救，或者是想要这个获得一种灵性生活的人啊，其实他们是不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得救，所以这两方面要平衡起来理解。谢谢。
好，谢谢。那看那个第五讲里面那个17.3的话，那个地方我们再分享一下。我们 WCF 17.3，
嗯，
在这个地方的话，比方说那些犯罪杀人犯啊，最后就人他本来是信主的，但最后成了杀人犯，那他这个地方是不是属于自取今生散失的审判？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是是，那比如说他们，比如。今生暂时的审判，不一定是透过政府、透过法律，就是他会经历到远离上帝的一个光景，他会陷，有时候是陷入情欲的试探，那他会遭受这些罪的后果。但是因为他在永恒当中是被上帝拣选的人的缘故，神容许他经过这些试探、这些跌倒，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伤害别人，也会使人跌倒。但最终神会把他挽回过来，那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上帝知道他心里的败坏，知道他心里的光景，一定得经过这样一个特别剧烈的转折，特别要经历过这种很严重的坎坷或者试炼啊，他才能够心里的罪才能够被得到洁净，他才能真正的悔改到神的面前。所以大部分他在说这个。今生暂时的审判，不一定是说这个世俗法律的审判，当然有可能他遭到了这种刑法上面的这个制裁哈等等都有可能，但不限于这一点，我想。
好，谢谢。
谢谢，嗯。
我有个问题哈。
哎。
是关于，应该是在第二章，就是关于你这个出生地点，或者是他举了好多例子，什么你如果你要是生在什么非洲，当然我知道刚才接受长老和你们都讲了，和牧师都说了，这本书的背景当然是写给当时的那个英国人，可能出中产阶级条件。那对于我们现在的，因为我看了你的那个题里边也叫说，那有人出生在艰苦家庭，像假如这看了这本书的话，就我自己在看，因为在预查嘛，我自己也看了这个，就觉得挺不太好理解的。现在这个世界也有穷人呢，对不对？那即使他当时。作者，我甚至对这个作者本人也有一些意见，你知道吗？当时我看是他是个有名的牧师或者什么的，可是他写的那个意思，哎，你看我们英国人多好啊，出生在这么好的国家，当时又不是北美的这个印第安人部落、野蛮部落什么的。我当时看完这个书，说实在的，对作者有一些不太好的印象，就是这个，即使他那个年代，他也应该清楚。在非洲啊，或者在哪些国家，甚至是在阿拉伯这些地方，是有可能有信徒在信这个。为什么他怎么来解释这些人？那你看，我们应该好像咱们应该感恩，那些人怎么办？
OK，对，哎，谢谢北大的问题。这个，我想 这一位弗莱福牧师他的出发点并不是在比较出生的好坏，而是他在比较一种属灵上的益处。他的意思就是在英国是一个信仰已经普及的地方，而在如果在我们刚才也提到那个那些没有听过圣道的宣讲而被圣灵重生的人这是很例外跟个别的情况，所以在这样一个福音还没有，他的意思是没有出生在一个福音没有传道的地方，那样的话，可能我们就不能够经历到神的救恩，他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那也确实比如说我们生在中国其实不管在哪一个历史时段，我们最终信主都会看到神在我们出生的家庭的这种护理跟美意在里面。就拿我来讲，我会回想我自己的经历，我就会很感恩。我是出生在文革之后，然后是在那个刚快要改革开放、文革马上结束的那个时间点。那在我的童年是经历过一段美好的童年的，就是在89年以前，中国的社会。我会为此感恩，就是他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是起到一种很特别的塑造跟一个保守的一个作用的。那但是如果不是这个情况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值得感恩呢？我想也是的比如说在年纪再大一点，他经历过文革，或者是他是生在就任何一个时间段或者是在不管是49年以前出生还是49年以后出生，我们都可以在那个家庭当中，在上帝放置你的那个历史条件里面，你会看到其实你的个性你的跟家庭的这种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神造我们每个人都很独特，最终你在那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神保守你信主是跟很多我们的同辈人不一样的，这是需要在这个那个好像是一个表面现象的背后，你会看到那种很大的救恩就我听王牧师也分享过王牧师的同学很多都当了大官，对不对？那现在他成了牧师，那在也许在世人看来，这是不值得夸耀，或者是我也一样我很多同学现在也很成功，在国内，他也不觉得为什么？就是你说你被上帝呼召成了牧师，那别人不一定这么看，不一定这么想，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这是神的恩典。那我想，这个每一位弟兄姐妹也都是一样，我们心里都会有这种感动在。所以我想，这是这个作者的出发点王牧师有没有这个补充？
对，可能这个地方比较好的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讲的上帝的护理的时候，就说三点，就说，那我们在顺境中的时候呢，对于上帝的护理要有什么感恩之心因为我们也不配呀，只是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第二个，我们在逆境中的时候呢，我们要忍耐之心，你晓得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什么得益处，就这是指我们对现状，面对未来呢。我们有信靠之心，因为我们晓得，上帝掌管万有，所以说，海德堡教理问答讲这个上帝的安慰给我们带来的感受的时候，就大家反复思想这三点，是能够帮到很多。就说在顺境中要有什么感恩之心，在逆境中呢要有忍耐之心，但是面对未来，我们都要有信靠之心，好吧？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伟大知识的问题？
我继续学习吧，还是需要那个什么，差不多。我当时也是有一点这样理解，可是我就感觉到，还也希望在小组学习当中看看其他小组里边的弟兄姐妹，他们没准哪句话会有让我有得着。
我稍微有点想法这个回答或许可能对你有点帮助就是 这是我其实你那个感受，就是我刚刚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原因啊，就是我想大概很多人大概如果第一次看这个书的时候，可能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哈。但是我后来想想呢，如果在小组里面如果有很自然的小组里面就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要怎么样回答的时候，我是想啊，这个首先就有点像我们读圣经啊，我们读，尤其我们读旧约圣经啊，里面很多事情啊，都要想到当时的背景啊，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啊，比如说摩西很多律法，其实呢也不是不合乎起初上帝的心意，对，好，就像那个主耶稣说这个，因为你们心硬啊，所以才允许你们这个休妻哈，对，但是摩西的确在律法里面是准你们休妻哈。但是呢，当初上帝的本意不是如此啊，有点像这样子啊，就是当时这个以当时这个500年前这本书的那个时候来说哈，那时候的确他举的例子，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那个，他说北美的野蛮的印第安人，当时的确在印第安人当中啊，传福音的还几乎没有啊。那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欧洲去的移民呢，都还在这个挣扎啊，后来慢慢有少数人到印第安人去传福音啊，所以当时呢，在当时英国的这些他的读者的心目当中哦，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他们不会有我们这个想法，不会有我们的想法说，哎，印第安人当中是不是有得救？当时的确是，我想一般认知来讲是没有的啊，当时的非洲也的确是非常落后啊，落后的地方，所以他对当时读者来讲啊。他们看到这些例子，他们不会有我们的疑惑哈，他们不会有啊。所以呢，我们在小组里面讨论的时候，如果小组的主人有提出这样子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方向去跟他们解释啊，就是要告诉他们说，这个作者呢，他举这个例子哈的目的哈，是要帮助他的读者哈，来体验到刚刚像比如说刚刚王牧师所说的哈，在顺境当中的啊，在顺境当中要有感恩的心啊，他是用这些例子来帮助他们往这个方向去有感恩之心哈。那对我们来讲哈，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对这个对这觉得这个这些例子，我们觉得好像觉得有点这个不以为然哈啊，要想到说这个他的用心，他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他用这些例子的目的是什么？用把这些目的来跟我们小组的组员来分享啊，就是说鼓励他们不要往那个方向去有那个负面的反应，因为当时他并没有，他绝对没有这个 intention。那我们今天我们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今天已经是几百年以后了嘛，今天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不要用今天的这个来去理解他当时的用意啊，不要误会他的，不要误会他的这个他的本意啊，对。
谢谢这个荣老的这个补充哈，对当时的那个的情况哈，是需要去考虑的。那我想今天会有这个疑问，其实有两个因素啦。第一个是今天的主流文化对我们也有影响，今天这种种族平等的声音，以及这种好像这种那个就所谓种族批判理论嘛啊。那其实很多主流媒体在刻意制造这种印象，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受到这个媒体或者是一些文化的潮流的影响，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当然也我们也承认，就是作为像介寿长老刚才说的这个作者弗莱弗牧师，他有他的眼光跟视野的问题。也确实有一定的局限存在。那我们明白说，他是出于牧者心肠，他的动机是去，就像今天，如果我作为华人的牧师，我这么写，我也会说， 你们要值得感恩啊！我们出生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听了福音，我们就信主，那我们会胜过从前，也许是福音还没有传到中国时候的那个祖先的时代啊。这些我们比孔子更加蒙福啊，我们比这些就是这些唐宗宋祖，这中国人很敬仰的这些伟人，我们说我们比他更蒙福，这种想法同样会招来一些人的不快，对吧？这种心情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但是作为就是他要说话的那个读者，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语境当中为什么作者这么讲。OK， 这是我刚才跟谢谢这位长老哈，我的一点回应。
好，谢谢，
谢谢。好，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的讨论？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先到这里哈。那请接受长老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是奇妙的。主啊，你所使用的忠心的仆人他们用他们所领受的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不论是用书籍甚至今天我们的牧者他们花了心思来帮助我们我们都当存感恩的心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带领当中。主啊，我们若是要从这本书里面学习到宝贵的功课首要的就是知道主啊，你是护理你是创造，你是救赎的神，主啊，你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你乃是无比真实的带领我们虽然我们有时候不明白，许多的地方主啊我们有困惑，然而主我们知道，当我们真正知道你是怎么样子带领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在你里面，主我们能够有确据有平安。也知道常常来到主你的面前，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也知道你要加添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给我们求主坚定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服侍你的心智也保守我们在准备带领小组查考这本书的时候，主啊，我们有从你那里来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如何用更有效的方式来把你的心意，主啊，能够借着讨论，借着各样的方式，主啊，我们能够帮助小组的弟兄姐妹好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正是能够有好的学习。求主保守带领所有的同工保守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的工作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你的看顾在你的保守之下主啊，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长大成熟，基督长成的身量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散去的脚步，祷告感谢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聪明的预备，谢谢。